各位朋友，我是徐锦瑶神父，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今天讲的是怎么样回答孩子的问题。假如大家有我的书《家庭民主信仰》的话，可以大家翻开第三章，就是39页，如何回答孩子的问题。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孩子同时也会提出很多问题。那我们怎么样回答孩子的问题呢？就构成了一种很重要的教育的方法。我们这里要提醒大家多少点呢？就是差不多有10点。对了，10点。第一点，要注意言语的障碍和隔膜。言语可以促进沟通，也可以阻碍沟通。言语可以增加我们彼此的沟通，当然也可以阻挡我们彼此的沟通。言语可以揭露传递一个人的思想，也可以遮蔽掩盖一个人的思想。你嘴巴里面的爱字跟孩子心中想的爱字内容未必一样，你所认为害怕的东西不一定等于孩子心中的害怕。比如说你害怕的是失业，他害怕的是可能没有小朋友跟他一起玩。有一次啊，我们在香港做一个调查，我们问中学生青年人，他们最害怕什么？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不是家庭生活，不是读书问题，他们最害怕的是没有同学跟他们一起玩，在学校里面孤零零的，没人理他们，那是他们最害怕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一厢情愿的以为我们心中想的东西就是我们孩子心中想的东西。我们用的语言相同，内容可能不一样，误会就产生了。我下面会讲的，比如说当我们说，孩子你今天晚上早点回来可以吗？早点回来，他说好。早点回来，于是他晚上11点钟回来，你说他太晚了。孩子就说，11点钟很早了，很多同学12点过后午夜才回家，我11点钟回来已经早了一个小时。误会就产生了。早一点是什么意思？用的语言相同，你要他早点回来，他也愿意早点回来，但是他晚上11点回来，你们两个就吵架。那为什么？因为早一点这3个字在两个人的心中有不同的标准呢，误会就产生了。有些孩子，小孩子问了一个问题，问了以后再问，今天问了明天再问，上一个星期问了今天再问，父母不要认为孩子在捣蛋，因为他还没有明白你说话的意义。做父母的必须首先掌握孩子的问题，然后才能给他准确的答案。有时候在他表面的问题背后还有一个隐藏着的问题，父母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才能够明白小孩子小小脑袋当中的疑惑。比如说当孩子问天主是不是全能的，他能不能保护我们的时候，其实他在怕鬼呀，并想知道天主能不能打败魔鬼。又或者当孩子问为什么要去望主日弥撒的时候，其实他是感到主日弥撒气氛太沉闷。所以父母对孩子的问题必须要耐心，并且多用心灵的耳朵去聆听。不明白孩子的问题，或者你不知道你能不能掌握孩子的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核对。核对就是要反问孩子，你的意思是不是啊？假如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好像是在问什么什么，对吗？比如说孩子说，妈妈，我星期天不去外面撒好吗？你不知道他在问什么，你可以问他， 孩子，你是不是意思是说你喜欢去打球啊？你是不是睡得不够啊？你是不是平常太累啊？星期天要多睡一点呢？你是不是感觉到弥撒当中的气氛很沉闷呢？你是不是不懂得回答那些经文呢？你不是是不是不知道神父在讲什么啊？你是不是不懂得怎么样唱那些圣歌啊？你是不是去教堂里面不喜欢看到那个小朋友啊？你是不是感觉到教堂里面太冷啊，太热呢？他说我不去问你啥，里面有好多后面的问题啊，所以你必须搞清楚，他是贪睡觉，不愿意见到另外一个小朋友等等，或是不喜欢那个本堂神父，好多问题在后面呢。所以言语可以促进沟通，当然了，但是也可以阻挡沟通，假如你没有问清楚的话。所以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原则，他说一个问题你可以反问他三次，最少反问他三次，假如反问他三次的时候你都明白他确实说什么的话，你大概明白了他的问题。比如说你第一次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这个，他说是了，你就明白了他的问题的三分一。你再说如果明白你的意思，你好像是在问是对吗，他说对对对对对，但是你明白了他的问题的三分二。所以你再重复假如我没有误会你的意思，是说你不是问这个，是问这个是不是，他说对对对，我就是问这个，你就明白了他的问题。好，所以你不能按照孩子说话的表面的这句跟他沟通，甚至当孩子说我不要上学啦，我恨死他啦，他的问题后面都有好多问题的，你要搞清楚他为什么不愿意上学，他为什么恨一个人，后面有太多问题了。好吧，这是第一点呢，就是注意言语本身，它可以促进沟通，它可以阻挡沟通，所以必须搞清楚语言的内容是不是你跟孩子讲的是同样的东西。第二，即问即答，他立刻问你，你立刻回答，你千万不要推到后几天，或者你太晚太忙，或者说当你长大的时候我才告诉你，你今天不回答孩子的问题，以后他未必会再问你，即使你有时候无法不推迟一点才能跟孩子讨论，但千万记住不要食言，不要黄牛。你说明天告诉他，明天就告诉他，你说过几天告诉他，过几天你真的要告诉他，他问你的问题你要回答。庄子讲过一个很好的故事，那是枯鱼之事。一条枯鱼在路上没有水就快渴死了，碰到一个人，他说你给我一杯水吧，一杯水啊，那人说你等一等，让我去东海去把那个所有的水拿来给你。那人说等你把那个东海的水拿来的时候我已经渴死了，他现在要的是一杯水啊，不是东海的水，他现在要水，不是两天后等你饮水来的时候，两天以后他死掉了。你的孩子今天问你问题，你今天就回答他，好吧。第三，简单直接正确，千万不要绕圈子，不要回避问题，也不要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话来到那个应付的孩子。对年纪小的孩子不要回答的太多太复杂，但也不可以低估他的理解力，尤其是他的记忆的能力。如果他牢记了你的错误的答案，就好难让他后来介绍正确的答案。学错了东西好难改变。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在大陆听到有时候修女啦修士们唱歌唱错了，比如说我在教堂里面听他们说弥撒的时候他们唱错了歌，后来我讲座的时候改正了他们，你知道吗，第二天在教堂里面他又在唱错了，唱错了好难改正的。曾经我做这圣人团神事的时候，有一个男孩子，他确实好像一个歌唱家， 歌唱家，他唱得很好，很准确。但是偶然假如他学错的话，开始错的话，你再纠正他可以了，他立刻就是纠正了。但是他到正式演唱的时候他又错，很奇怪。所以心理学上是学习 learning 英文是 learning 学习，不是太难。 unlearn 就是改正你的错误是比较更困难的啊，这是很重要。所以千万不要把错误的答案告诉孩子。你说孩子，假如孩子问你，哎，妈妈我从什么地方来啊，那石头爆出来的，那不对了，不要告诉他错误的答案。第四，要跟生活经验连接起来，答案最好跟孩子的生活和经验有关。比如说在大自然当中教导孩子有关天主创造天地的故事。好，创造天地，创世纪，你在教室里面无论怎么样精彩都不够，你可能看看电影啊，看图片啊，讲故事啊，不够。最好的地方教导孩子创世纪的故事就是在校外当中。假如有一天你跟孩子交流的时候，他对大自然，对日落啦，对晚霞啦，对小鸟的叫声啦，对重重的流水啦，对那个漂亮的花草树木感到兴趣的时候，那就是你最好的教导他创世纪的时候。不单单那时候你可以跟他讲创世纪的故事，你可以在这个情况下跟孩子高声唱歌，普天地颂扬上主，同声赞美主，普天地颂扬上主。你在那边可以教导孩子去祈祷，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创造了这么漂亮的世界。啊，我们说在大自然当中是最好的教导孩子创世纪故事的地方，而不是在教堂，而不是在教室里面。比如说假如你要教导孩子那个因果律，你可以给他看一个很长很长的火车，小火车的模型，那个火车头一卡拉着一卡，一卡拉着一卡，你就看每一卡都拉另一卡，但是每一卡都是被另外一卡拉着的，是不是？我们在世界看到这个就是这个，父亲生孩子，孩子生孩子，父亲也是祖父的孩子，祖父也是曾祖父的孩子，好吧？但是这个火车有个火车头，那火车头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他拉别人没有别人拉他的，他拉别的车他没有任何东西拉他的，那就是火车头，天主就是这个火车头，这是最好教导他们天主存在的一个环境，一列很长很长的火车。在污染的海边或者河边教导孩子不要污染天主的创造，那是最好的情况。你在一个很污染的河流，很臭的水，你告诉孩子水本来很清洁，水本来是干净的，这个世界本来是天主的花园，但是人把它弄得怎么肮脏，那是最好的教导孩子的地方。所以跟孩子谈话，教导孩子必须跟现实的生活配起来，才能够更容易教导他们。第五，你对孩子的回答也必须是理性的，就是你要讲出理由，而且要跟生活有关，不要说一些强词夺理或者抽象空洞的话。比如说我们要相亲相爱，理由是因为在爱的气氛当中生活，大家都会觉得更快乐，而且不必恐惧，这是理由。相亲相爱，我们不单单爱人，我们创造了一个相亲相爱的气氛，一种相亲相爱的文化，我们也会感受到相亲相爱的快乐。我爱别人，别人爱我。你今天 上车去坐公共汽车，去坐地铁，去坐火车，你今天争先恐后的上车，当然你成功了，你可以把别的老弱的人踢下车，但是当你养成了这种文化以后，你老弱的时候呢，你就不能上车了，因为没有人会礼貌的让你先上去。所以相亲相爱有礼貌，不单单对别人有好处，确确实实对你自己也有好处。我们要帮助弱小的人，理由是什么？因为我们有时候也需要别人的帮助，而且活在一个互相帮助的社会当中，大家都会获得益处，这是理由。我们要度简朴的生活，学习享受人生，理由是因为贪得无厌永远不能让我们感到真的满足。我有一些朋友啊，很好的朋友，因为他们比如说对食物没有节制，在美国我看到一个神父，他很好，他什么都好，但是他不能节制自己去喝酒，喝酒太多了，所以医生要他不要喝酒，他节制要他不喝酒，但是他不能制住，所以他喝酒太多，最后呢他就心脏病死了。很可惜，假如他不是喝那么多酒，他可能活得更久，为教会能够做更多的事情。香港有个神父，他患了糖尿病，他病得很严重，我们都劝他不要吃那么多糖，但是他不能节制，他就吃这些糖的有糖分的东西，所以他死的时候差不多变成瞎子。所以度简朴的生活要节制，根本就是快乐的泉源，贪得无厌永远不能让你感觉到真真实实的满足的，这个理由很重要。好，第六，你回答孩子的时候也要讲到信仰的理由，就是要将生活跟圣经结合起来。如果能够加进一些简单的神学或者教会的训导就更好了，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要相亲相爱，理由是因为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大家都是一家人，而且主耶稣也叫我们相亲相爱，他死在十字架上也是为了爱我们。我们又为什么要知错能改呢？理由是因为天主会欢迎我们回到他身边，好像担子回头故事当中的那个父亲一样。为什么我们要环保不浪费不弄污大地呢？理由因为是天主才是世界的主人，天主要我们好好的管理大地，珍惜他所创造的一切，而且一切都是天主的恩典，我们没有权去糟蹋它。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要失望呢？即使失望了也要有勇气再来一次，理由是因为天主是全能的，他能够帮助我们，他是全善的，他愿意帮助我们，天主是最忠心的，他答应过帮助我们，就一定会实践他的诺言，在最适当的时候就帮助我们。这里也可以告诉孩子耶稣平息风浪的故事，告诉我们的孩子，天主没有应许我们不遇风浪，但是他答应过在任何风浪当中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帮助周济穷人，理由是他们都是基督的兄弟姐妹，而且耶稣说过你们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分施。圣安伯也说，当你施舍穷人的时候，你就是把原属他们的归还给他们，所以你在施舍的时候千万不要有盛气凌人目空一切的那种大富翁的态度。我们帮助别人因为我们是兄弟姐妹，所以你要告诉孩子好多信仰上的理由，我们要告诉他理性上的理由，也要告诉他信仰上的理由，而且要把这些答案跟我们生活连接起来。第七点，我们的回答，做父母的回答也该当是他个人的回答，就是说父母的答案必须也是他们个人的答案，个人的选择，反映我们父母个人的生活，并为这个答案做个人的见证，就是说 父母必须同时注重言教跟身教。父母不但要指出理性的、圣经的、教会的看法，也要给孩子知道，这就是他们本身很深信的见解，就是父母相信的东西，也是他们在生活上不断在努力实行的准则。父母有时候也该当指出，并非每个人都这样做，并非每个人都这样相信。有时候甚至要告诉孩子，有很多有关生活的理想，很多人并不这样信，也不这样做。但是这正是他们做父母的选择，是父母的信仰跟理想。好，有时候老师不这样，甚至有时候神父不是这样，告诉他们这些事实。很多信仰上的东西，有很多人讲，也有一些人不做，但是这是父母的选择，这也是父母的信仰。相对于世界大潮流而言，在某些事情上，信徒有自己的看法，也有自己不同的选择。比如说，你可以告诉孩子，很多人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说什么？要爱人如己，多为他人着想，替他人服务。很多人说有仇不报非君子，但是我们相信耶稣的话，要爱你们的仇人，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很多人说要尽情的吃喝玩乐，因为时光易逝，青春难住。但是我们说什么？我们说正因为时光易逝，青春难住，所以要为永生积德立功，做一些令别人也令自己值得回味的有意义的事情。但很简单，告诉他们这世界的价值观念跟我们基督徒不一样。在我们教会当中，有些人也说一套做一套，告诉他们这是事实，预早告诉他们。我们不是批评别人，我们也看到这个社会，甚至我们尊敬的老师什么什么，他们有时候也说一套。有时候这个世界跟我们的价值观念不一样，告诉他们做父母的有这种选择，教会有这种选择。第八点，由应否到如何，就是说要注重具体的实践。信仰只是指出范围跟方向，我们必须用生活去填上内容。也就是说，父母必须按照子女的成长程度帮助他们实践信仰。比如说爱人如己是个大方向，父母要帮助孩子问谁去爱，爱谁，怎么样爱。在具体的生活当中，分享自己的玩具就是爱，分享自己的食物就是爱，快乐的跟人一起玩就是爱，安慰别人，宽恕别人也是爱。父母不但要鼓励孩子去爱，也要跟孩子一起去思考计划怎么样去爱，告诉他们爱有很多方法。小孩子分享食物是一种爱，青年人一起去做功课，一起去准备考试也是爱，成年人守望相助也是爱，都告诉他们怎么样去相信爱，也去实践爱。好吧，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